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重读启示录啊。为什么叫重读启示录呢？因为我们好不容易才把它查完了，对不对？来，感谢主啊，这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啊。其实我们查圣经查了好一阵子了，那我不晓得弟兄姐妹觉得怎么样。因为像彼得他在他的书信里面就讲，
他称我们为得了启示的一群人，得了救恩的人，那就要对于那些预先讲到这个恩典的先知们呢，要详细查考。我们有先知更确切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也就是说呢，我们每一个人要亲自去面对这些圣经的话。我们心里有基督的灵，神把圣经给我们，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晨星会出现，出现在你的心里
啊。这个晨星发亮在我们的心里是怎么回事呢？简单的说，就是当我们见主之前，你有很确定的把握，你知道你所信的，你所认定的是合乎圣经的，是真的是在走在神的心意里边。那这个把握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把握让你能够安定下来，让你在许多这个纷乱的声音啊和动作里面呢，不会害怕，你也不会变方向啊。你对于你每一天应该怎么过呢，你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啊。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你说这个啊，难道我们没有吗？哎呀，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啊。因为你说我们有，我们真的是什么都有。你说我们没有呢，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你试着想想看嘛，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中世纪的这些基督徒，在这个宗教改革之前，是不是他们连自己的圣经都没有啊？然后他们有的人像马丁路德啊，像加尔文呐、啊，是不是他们出来了呢？花了很大的代价呢，把这个教会呢，还有我们的信仰呢，重新整理了一下。那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信仰里边出来，难道我们就没有问题了吗？啊，那你也不要太乐观啊，因为彼得不是要我们去看那些教会，也不是要我们看历史上的人，他要我们直接看圣经。那直接看圣经有什么好处呢？我先跟你讲这个不直接看圣经的坏处，好不好？大家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Tulip T-U-L-I-P 这是一个 memory tool， 就是说用英文字母简写写下来 was solidified at synod S-Y-N-O-D 啊，我们现在很少学这个字啊。这个字的意思其实就是他们的总会的意思啊。像浸信会它就有 association， 对不对？ board 路德会、卫理公会他们还用这个啊，还有长老会他们都是用
synod。
这是在17世纪的时候呢，他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呢，那些加尔文的信徒他们做出来的一个东西，为了要抵挡另外一种说法，他们不同意的说法叫 Arminianism， 那个我们就不去管他了。那他就把他们的信仰讲成五个字啊，那这五个字母呢代表五件事情啊。那这个东西呢在现在的中国教会里面还造成很大的纷争啊。他第一，他就说人的全然堕落，他就是 total deprivation， 就是人是完全堕落的。这个我们当然是同意，可是你要晓得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不是完全堕落啊，我们还是会存好心做好事啊。在救恩上我们当然是完全堕落，只能凭神的拯救，就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说人是完全一无是处啊，像这个郁金香这五个字母所讲的呢，恐怕连加尔文都不同意。这是他后来的这些徒弟给他自己弄出来的东西。因为加尔文认为，尽管人堕落了，可是人的里边还是有所谓神的形象、神的样子的残余啊。
是啊，第二个 U 是什么呢？就是说 unconditional selection。啊，这个连起来就叫做预定论。人家跟你说预定论是什么，他们说预定论有个郁金香，就这五件事情。神事先的拣选是不带附加条件，这完全是出于神自己的意思啊。这个我们也可以同意，我说神拣选不是因为我们好，也不是因为我们不好。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加尔文主义他们另外有一个同时的意思，就是什么呢？那你如果不是被神拣选的，就是被神抛弃的。这个意思非常的强在他们里边啊，这个从历史上可以看得出来，让我们没有时间去想啊。所以他这个一方面是对的，一方面呢又很有问题。第三个呢 limited atonement， 就是说神的救赎是有限的，因为有些人蒙他拣选，有些人不蒙他拣选，就表示怎么样啊，神的救赎不是无限，那这个我们大家都会觉得有问题了，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圣经说主是为人人尝了死味啊，他不愿意一人沉沦，愿意万人得救。但当时加尔文他们就说，这个话不是这个意思，那圣经写的是这个意思，你说他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也没办法，对不对？好了，所以第三个就是 limited atonement， 就是有限的救赎。那第四个呢，是说无法抗拒的恩典， irresistible grace。神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你是无法抗拒的。这个从救恩来讲是啊，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那个信主的重生的经历是，临到你就临到你了，你没有办法的啊。可是同时，圣经有没有说，你们这些人时常抗拒圣灵，有没有？我们是不是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是啊，所以这个一样，它一方面是对的，一方面是错的。那最后一个呢，他就是说这个这应该是怎么说啊？我忘记这是什么了。反正就是圣徒成圣啊，最后蒙保守啊，同样的是无条件，是完全在乎神的。哎，可是一样啊，希伯来书也告我们不要从恩典中坠落啦，哎，是不是有些人走差了？要是这件事情这么简单的，圣经就不用写了，是不是？所以这一方面呢，你知道他在讲什么，他是用一个逻辑去推理出来一些的神学呢，要啊让这个他所说的神学系统弄得很清楚。这是一个人的理学，人的理念。当他把这个人的话弄得这么清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啊，你会适得其反，神的话反而不清楚了，对不对？因为这里面有一些很有问题的东西，你看就知道。那你说这又怎么样呢？哎呀，这个的确会怎么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的历史啊，是今天他们一直试着掩盖下来的。因为今天所说的改革宗啊，啊预定论啊，包括最出名的什么唐崇荣，他们都是在这些的系统里面。那我们中国教会几十年下来受他们影响其实是很大的，现在只是浮到水面上了。那有一些历史他们不说，其实我们应该要知道的。这个我需要回去一下。因为加尔文这个人啊，他是16世纪的人，他本来是法国人，那个时候
路德走在前面大概四分之一个世纪吧，
他们开始觉得天主教这东西不对，天主教里面非常的败坏，那他又非常非常的有学问。有一句话说，加尔文是实际上他是一个独裁者，从1541年一直到他死，他是一个独裁者。他这个独裁者在哪里做独裁者呢？在日内瓦。那怎么回事呢？因为加尔文他这个预定的神学以及他这个系统的神学，那当然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非常了不起的人啊。我也跟大家讲过啊，他们那个时候没有搜索工具啊，可是他们居然能够把圣经里面的字，圣经里面的词，他们自己需要回去学拉丁文，学西班牙文，学希腊文，把它弄得清清楚楚，然后把它连贯起来，这样来解释圣经是挺妥当的啊。但是不是没有问题，从这里面他就推想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理想国的做法。那日内瓦那个地方呢，因为在山里面，向来他们在山里面呢是有一些相当虔诚的基督徒，甚至可以说一直没有受到天主教的这个真正的辖制。
那在加尔文的时代，许多瑞士啊，我们现在所说的瑞士那一带的小的城邦郡主啊，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所谓新教势力。那么日内瓦呢，就一直没办法推行得很顺利。那这个日内瓦的这个政治领袖听说加尔文从那路过，在那做客呢，就把他留了下来，用他的理想和他的神学呢，来建立一个啊脱离天主教的啊小理想国。这大概呢，简单的说是这么回事啊。那个时候，你看现在这个瑞士还有德语区、法语区，是不是我们都晓得为什么会有法语区呢？那还是从那个时候啊，逃离法国的所谓新教信徒在瑞士聚居才有的结果。那加尔文来了以后呢，
那从1541年到1559年呢，他们就有一个日内瓦的这个社会的公约啊。他这个公约里面呢，就包括怎么样去罚款呐、关监狱啊，还有调查啊，甚至处死。干什么呢？你假如没有参加聚会， 就要罚款。第一次警告，女孩子头发对得太高不行，穿衣服不行。那个时候，然后你不同意他对圣经的解释都不行。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城大概有20000人啊，从1542年到1546年，58个人被处死，也有被火烧在柱子上的，啊，因为不同意他。然后呢，各种各样的大概有400多个案件。惩罚这些信徒，因为他觉得你如果是事先预定得救，你就要过一个很圣洁的生活。那什么样的圣洁的生活才是圣洁的生活呢？他就把制定成社会的公约。在这个社会公约底下，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有一个小孩，他打了他爸妈，结果这个小女孩呢就被斩首，就很可怕的东西，啊，可是日内瓦是不是井井有条？是啊，因为不同意的人都给赶出去了，有的被杀，有的被赶。那这些历史都被盖起来，因为崇尚加尔文神学的就是说，哎呀，他只是那个城市的一员，他并没有全部的权利啊。那这个随便你去怎么讲的，这些历史事实是没有办法被更改的啊。
你只要问一个问题，没有加尔文在日内瓦会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你就有答案了。
那虽然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觉得跟这个东西没有关系，可是再怎么讲呢，我们信主啊，我们基本上脑子里是谁啊，是西欧的教会。那还有一些东西我做了，但是不知道怎么讲，一直上不来，我下次再给大家看。那就是西欧的教会，从包括马丁路德，马丁路德算是比较温和的，可是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开始就干什么大战。欧洲的教会一直到美国独立，一直到现在，向来是教会和政治的力量是合在一起的，死了很多人，打了很多仗啊。那这个呢，对白种人来讲呢，这个跟吃饭一样，要不然我们怎么会有美国，对不对？
那对于我们从尤其是中国来的老中基督徒来讲呢，哎呀，这个可是开了眼界了，所以才会有最近所谓北美华人基督徒参政的热潮嘛。那既然主也与他们同在，那就感谢赞美主了，没事儿，是不是？不过话说回来，
这是不是完全圣经的样子？其实是不是的。
使徒怎么教导的？使徒有没有这样的榜样？没有。主耶稣怎么教导的？人家逼迫你就从这个城逃到那个城，动刀的必死于刀下，收刀入鞘吧，是不是？他没有要基督徒留下来建立一个自己的理想国或者所谓山上的城。这倘若可行固然是好啊，可是更重要的是他要你在这些逼迫底下就把福音不断的传出去。那除了西欧以外，
有没有一些的教会不是像这个样子，没有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当然有啊，印度的教会从第一世纪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所以你看印度人，你就看他的 last name 啊，他们有的 last name 就 Daniel， 这是他们就是从那个一个省都是印度人，都是信主的。2000年的教会，这个教会一直跟天主教没有关系啊。后来这个他们成为这个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人要把它弄回去，他们也不干。巴比伦的教会，中东的教会，还有一些非洲的教会，伊塞俄比亚的教会，你们叫什么？厄塞俄比亚是不是？你们是不是叫什么？你知道那个非洲国家，你别看它现在穷啊，它是唯一非洲大陆上没有被英美殖民地打垮的，它一直是独立的，但现在不行了啊。他们一直有他们自己的教会，不是每一个教会都是经过欧美的教会，有很多的教会不是透过欧美的模式来做的，只是我们不晓得。
但是你也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说呢哪一个模式比较好啊，我只是在指出这个现象而已。
那我们透过这些东西来看的时候呢，无形中就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印象，觉得圣经一定是这样解释的啊。不是说他们的解释一定错，只是我们这么一比呢，好像我们就老是觉得
这个少了西欧的神学啊，我们就矮了人家一截，那有了西欧的神学呢还是不够高，因为人家是祖师嘛，我们是徒弟。
我自己什么都不懂，是吧？我知道的很少，所以我要带弟兄姐妹查圣经。你看我们查的虽然很多，你的印象也很浅，可是你大概开始知道了，哦，被掳回归怎么回事，是不是？那这些东西不是完全照着西方人的解释，西方人的解释就像加尔文一样，他们非常的推理，从第一个理推到第二个理，一层一层都有理，可是他那个头一个砖头是不讲理的。 因为我也得到一本圣经，你也得到一本圣经，加尔文这样讲，我们不一定要听他那样讲。那圣经给我们的指示是什么呢？你自己去读嘛，读到什么时候诚心发亮在你的心里面，像我们现在读圣经读诗篇，对不对？读着读着你就会读到一个诚心发亮的句子在你心里面，你知道这是指着基督讲的，你也知道这是指着我们讲的。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啊，你慢慢读了多以后呢，哪怕你做不出结论，做不出系统，可是你心里面大概有数了，大概怎么回事。那我们处在这个末世上啊，很多以前读不懂的东西啊，我们多读几篇，你会发现说，其实西方人这样读圣经，他们漏掉的东西很多很多。像我们在查这个回归的时候，我已经给大家讲了，他们给我们的神学系统，给我们的圣经历史、人类历史，就是说啊，以色列王国被掳回归，等候弥赛亚，好像中间上帝不做事，是不是？但是我们查了，从但以理做宰相，70年他们就回归了。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可忙啊，上帝做好多好多的事情，弥赛亚的预言都在这里边。然后我给大家讲了，我们中国教会常常唱的这个耶和华从圣所出来，全地都当静默，什么意思？不是叫你别讲话关手机，是耶和华不再被以色列的圣所所拘束而做事，他直接向列国说话。所以你就看见这些先知开始向列国说话，对不对？这是一个神出了圣所做事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你在西方的神学他们不这样读，因为他们从来不这样注意，他们总是带着一个已经有的框架，这个框架基本上要么是路德的框架，要么是加尔文的框架。所以你也许很好奇，你去神学院到底读什么。每次我碰到一个神学院毕业生，我就问他说你读什么，他们给你的答案其实新约概论、旧约概论，然后呢读了一点希伯来文，读了一点希腊文，三个学期四个学期念完了。那还读什么呢？还读以前的神学家怎么读圣经，他们自己不真正读圣，神学院不教你读圣经的。你可能觉得很惊奇，但这个真的就是他们学的啊，叫神学。对，神学就是看别人怎么读。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话我傻了，那是30-40年以前，我有个好朋友他是神学院毕业，我说你们神学院读什么，你们读圣经，他说我们神学院不读圣经。我说你读什么，我们神学院读别人怎么读圣经。那你就是别人怎么读了你再盖你的房子啊，所以这个东西很麻烦。我们都知道先入为主，是不是？你一个人他愿意服侍主，他先去念了这个东西以后，圣经一下子对他关起来。可是你自己去读，他一点都不难，这是很清楚的事情。耶和华出了圣所，连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都成了圣经的作者，对不对？他已经不再借着以色列说话，这件事情废掉了啊。然后只等到弥赛亚来，弥赛亚已经不是为了耶路撒冷，也不是为了那个圣殿，他反而要把那个西律界的圣殿给拆了，他说我要另起一个圣殿。那你再去读保罗的话很清楚啊，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已经给我们没有关系啦。可是你如果留在这个西方人的架构里面，那你就会期望以色列再复国了，你就会期望他再盖一个圣殿，他再盖一个圣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
尤其像我们这种德州养牛州啊，对那个什么，嘿嘿，能不能搞个红母牛啊，特有兴趣。你看这些老美热衷的不得了。那你也许不晓得啊，现在听以色列复国建殿的大本营是在德州啊，在圣安东尼奥。这种学说在我们老白弟兄的脑袋里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真的没有问题吗？
尤其我们面对这个很混乱的末世的时候呢，很多东西你可以去一读再读，你会发现说，哎呀，在传统的解释里面少掉的东西还真是不少了。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读过的启示录啊，我们已经读过了一遍呢，所以会比较简单一点。但是我把它叫做戏中戏重读启示录。为什么叫戏中戏呢？因为现在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在美国的人啊，尤其前一阵子呢，直到这个好莱坞这个影业又不景气 AI 出来，好多人失业，这个事儿你们知道吗？不知道。他们前一阵子整个罢工，为什么？以前这个剧本啊都是人写的，现在这个剧本谁写的？ AI 写的。那这个上头的人呢，他就是我用 AI 弄个剧本，我告诉他我这个剧本里面大概有什么，哎，几秒钟就出来了。然后他把这个东西交给底下的，他也不真的需要底下这些人，因为已经雇了他们了，对不对？你们把它改一改，那底下的人当然不干了。所以他们要去商量这个条约，就是说你不能够用 AI 啊，你还是要以我们的为主啊，这个是苟延残喘了，你这个没有办法的。 但是他们在前差不多十年左右 streaming 连续剧啊，哇一下到处都是连续剧，你们注意到，你们可能不看，你觉得这连续剧怎么回事啊？一拍拍十几集二十集，对不对？生意好的看的人多，他就再拍一点再拍一点。那戏中戏是什么呢？就是你用看连续剧的办法来读启示录，你看看会有什么东西。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在读的时候，包括我们自己在查的时候，我们没有在上头花很多的时间，因为太难解释了。你如果认为这东西就是要你解释的话，那你太难解释了啊！你换一个角度，它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你从这里来看呢、啊，你会发现说，哎呀，现在大家讲的东西恐怕很有问题啊。那我也不需要跟大家解释很多东西，但是我们就一张一张，它基本上我这一个片子就是一张，很快的。我们知道，老约翰在名叫拔摩的海岛上，然后主耶稣向他显现，给他讲了七封信，然后了他就说，此后我观看，这个到了第几章了？第四章。天上有门开了，所以你看连续剧的话，就是那什么哥伦比亚制片公司啊，那个出来了，对吧？拿个火炬啊，那个东西，音乐也出来了，对不对？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时候很像，很像嘛。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他说你上到我这里来啊，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哎，弟兄姐妹，这句话很重要。什么是以后必成的事？这个以后必成的事，说从今天以后呢？还是从什么时候以后呢？那当他讲这个以后必成的事的时候，他以前的事讲不讲呢？你如果有一个概念说这些事都是还没有发生的事，那和你看这场连续剧呢是已经发生的事的接下去，那很不一样啊。你们看连续剧都晓得，你可以跳掉的，第一个什么东西可以跳掉，片头可以跳掉，第二个呢，你看到第二集它有第一集的简要啊，那个你也可以跳掉，对吧？因为它总是要从第一集开始给你播一播，然后你才看得懂第十集嘛，对不对？这个叫做看连续剧的方法解释圣经啊。那你就看了啊，这个 I will show you what must take place after this， 这句话真的是很难解，你得想一想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要show you的时候，我要给你看的时候，我前面的事跟不跟你讲？哎，那你要去注意了。当你这样注意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然后呢，我立刻被圣灵感动，他上来了，对不对？啊，他看见什么？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哪儿啊？天上，天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读过嘛，这个启示录是什么？天上的事情还是地上的事情啊？都有，都有，都有。天上的事情是一个持续的啊，不动的，没有间隔的。他从第一次看见啊，有宝座，24位长老身穿白衣。我以前还想这个长老到底是谁啊，好不得了啊。但我现在达到一个结论，是吧？不是老潘，也不是我，那个是真的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这个长老是地上上去的人啊，这不得了，他们到底是谁啊？所以我想这个保罗没有变成城门，他可能至少也是个长老吧，对不对啊？那还有谁我就不知道了。哎呀，24个长老这是有数目的，没份儿啊，没关系没关系，你不要做长老，做老百姓很好的，等一下就知道了。那和他们在一起，你像这是离耶和华太近，很怕人的。他旁边有什么？有4个活物，有7个灵，是不是？那4个活物呢，像什么啊？狮子、牛犊、人、飞、鹰，像4种东西，它片都满了眼睛，这是鉴察全地的。所以你就知道天上有件事情，地上有件事情。天上的事情有没有间断呢？你要不要猜猜看？没有间断。这个你这样去读启示录，你会发现说读出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他隔一阵子他给你一段影片，这段影片他可能又从头讲，他可能又从天上讲，但并不是表示这里面所说的事情都是还没发生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好，然后他里面说了一些什么话呢？我们就不去重复，因为我们都读过了嘛。那个时候长老，对不对？现在是四活物要唱歌，然后长老他们四活物是24小时啊 ，24/7， 那个是不能用小时算。总之他们是不停的在赞美神，他们这么一赞美神呢，他们说圣哉圣哉圣哉啊！那这些长老呢就把他们的冠冕拿下来，跟着说啊，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这个天上的事情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不停的。万物是因为你的旨意而被创造而有的，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这个从头到尾没改变。 啊，因为他们不停在证明嘛，你听见没有？好了，然后他就到了下一章，你看已经又到下一章了，这个不难读的，你只要看就好了。现在有的影片呢、啊，我女儿喜欢看那个日本人画的，你们知道那是谁？我不会讲他的名字。哦，他画的影片就是非常漂亮，每一个细节都画出来。有的人就把那个东西就摆在荧幕上，里面放一些音乐啊，因为他画的很好看，他任何一个画面里面细的不得了啊，这个一样，它只是一个画面，你就可以在那看，你还不知道要干什么。然后做宝座的有个书卷，对不对？没有人能够展开，约翰就大哭，对吧？最可爱的人物就是约翰，那到启示录还可以大哭，你看看，结果谁来了？犹大支派的羔羊来了吗？那这个羔羊是谁呀、啊？主耶稣，对不对？这个我们都懂，这个都懂。然后24位长老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里面盛满了香的金炉啊，所以你看看呢，为什么我到现在还要练琴，对吧？不能做长老还可以弹琴，还要唱歌，唱新歌，是不是？哎，那这个怎么知道这个羔羊是谁？他怎么形容这个羔羊？首先他说这卷书里面有7个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民各国中各族各方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这是讲到谁啊？讲到我们，对不对？又叫他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还干什么？在地上掌王权。哎，乖了啊，乃琳，你在地上掌王权了没有？没，那怎么这么形容我？我们这个叫做什么？掌王权。为什么掌王权？什么叫做王权呢？这个是 reign on the earth， 就真的是这么讲的。这些人是在地上掌王权，他没到天上以前，他就已经在地上掌王权了，对不对？他肯定是这个意思的嘛。这不是到天上再转王去，你当然到天上与基督一同做王，这不是挺好？但这是个奥秘，不明白什么事。但问题是，他说你现在在地上就掌王权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国民，我们是祭司，我们是唯一祷告能够达到神那里的，这个叫什么？王权呐、我告诉你怎么进天国，这个权是什么？王权，没有别的名，没有别的形容能够比这个形容更贴切了。我能够叫你胜过死亡，是吧？我现在还是这样，我这个真的是很好玩的。我还在回他们的信，这个来诈骗电话什么什么的，还有用英文来的，我就用英文回他，因为他们英文不好，他一定会去翻嘛，对吧？他们就要有耐心的看我跟他们说什么，但我讲不了几句，我就跟他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呢，挺好玩，挺好玩。这是一个什么王权？没有比这个权力更大的啦。我们有通天的权柄，直通到宝座面前的权柄，对不对？那个金香炉是什么？盛满了众圣徒的祈祷，唯有我们的祈祷。那里面有没有乃琳的祷告？有，你就有王权了。你叫老潘这次回去事情很顺利，为什么？王权。你不要客气，这是神讲的。
你尤其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它不只是一个说法。所谓王权，你就是在地上与基督一同作王，明白吗？为什么这句话在这里出现，在开头就已经出现，已经实现，这么重要？那你要是圣经熟一点的人就晓得了啊，我们后面还会再讲的。然后呢，
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啊，千千万万大声说，又是同样重复的话，这个并不难懂，对不对？你就是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有？很热闹，对不对？看见那到底怎么样？还不知道。再往下看，下面到精彩的地方，然后我们就知道了。这太开始了，这个书卷展开啊，它有7个印，对不对？7个印里面头4个印是什么？或许是马。我女儿在兽医那里，我才知道，她跟我讲，你喜欢狗啊？她说其实马是最好最好的动物。我说有这种事情？像他的老板，他的上司，那他爱他的马，他那个马从小马就跟着他30年了，为这个马他可以倾家荡产了，什么都不管，他爱他爱得不得了。他说这个马呢，老远了，在那个马厩里面，他们只要他老板的这车子一开到那个马就不行了，哇叫啊踢啊踢啊，然后那个主人一过去的时候，他就跟他蹭彼此啊，好高兴啊。 连我女儿啊，她到他们农场上去，她说那个是很壮观的，那个马老远看见你，她就啪跑跑跑跑跑跑到你跟前停住，知道吗？很吓人，她大鼻子给你摸，给你蹭。但这里的马不好玩啊，白马、红马、黑马、灰马，你看看看看看看。那首先我们就要问了，这个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呢？这是连续剧的头一集呢，还是第二集呢？这是将来才要发生的事情呢，还是怎么样？你这个东西搞不清楚，你就没办法接了。其实启示录里面所有的东西它都是从头讲的，先从以前的讲，你怎么知道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你看嘛，到了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嘛，这个是讲到从他们开始殉道，从施利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这个如果是以前的事情，表示什么呢？
既然说是一二三四五个印，那就有顺序，这个顺序应该和时间有关系。这前面四匹马是在殉道之人的灵魂在祭坛之下，以前的事，以前就已经发生的事。
白马出来胜了又胜，有冠冕赐给他，这个不是羔羊，不是讲主耶稣，这个是讲到地上的这个君王之权呢。像最出名骑白马的谁呀？亚历山大嘛，对不对？他那匹白马不得了，神马。
那当然，现在还有一个小胖哥，就是北朝鲜那个，他有一匹宝马，也是白马。你没有看过那个影片，一定要去看看。这个小胖哥啊，骑了白马，嚯，可搞笑了。这普京最近不是他们两边交好吗？又送他好几匹宝马，
红马了啊！大刀从地上夺去太平，世人彼此相知，这个不用等到这个哎共产党啊，老早就有了。这两个不一样，有一个是王权的战争，有一个是什么平民的战争。哎，昨天今天早上多加他有灵感又来了，他说这个他一直觉得很奇怪，这个月亮一出来怎么会变成红的呢？他明白了，他明白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中国共产党要在上面摆那个太阳能板，哎，他太阳能板铺满了月球，中国占领月球，那月球不就红了吗？我说，哎呀，好吧，好吧，这些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那你如果不以为它是前几集的连续剧，你就会在等，你就会说啊，这个是共产党，这些都是到现在才发生啊，就约翰的时候看异象的时候都还没有发生的。你明白为什么我要说这个是看连续剧吗？到底是前面是后面，这很重要的。这个模式会不断的重复重演在这里。
第三季呢是黑马，这个黑马是干什么呢？是讲到经济方面的，是不是？第四季呢是死，音符随着它啊，这讲得很奇怪，什么叫做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是什么意思？怎么突然跑出来一个东西叫做野兽？这个瘟疫又做死亡，刀剑饥荒瘟疫我们都懂，怎么突然讲这个东西？野兽不是越来越少，就大批人出来吃野兽吗？
还是野兽出来吃大批人呢？
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包括 COVID 是什么，是从野兽身上下来的瘟疫，对不对？这什么禽流感啊、猪流感啊，这东西它开始跳到人身上的不得了。总之呢，大批的人要死了。
那我们又要想了，这个和野兽有关的瘟疫难道今天才发生吗？中世纪的黑死病不是就是这样子吗？那更早以前呢，我也跟大家讲过，这个铜器时代大崩盘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瘟疫。每一次所说的瘟疫总和这个野兽离不开关系啊！你不要光从现在来看就判定这是啊，约翰在记载这些事情，在看戏的时候还没发生的事情，说不定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他只不过是从头讲
啊。这个红马、黑马、白马啊，它不见得是一匹马走了另外一匹马来，总之它是三个不一样四个方面的，对不对？都是世上的坏事。那在这些事情进行的时候，基督徒已经开始殉道了，这是约翰看见的事情，是故意让他看见的。你们还要等候片时神在替你们伸冤，对不对？还有啊，你要等他们一同做仆人和他们的弟兄干什么？也向他们被杀于物。所以你要奉献做仆人，对吧？ 像我们这种老仆人在美国就不一定啦，像穆文他们这种小仆人呐、啊，陆家这种小仆人呐、
啊，还有我们亲爱的鸽子啊、斑鸠这些不要命的仆人呐、啊，
他就是预备要干什么？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啊！感谢主啊！所以这条路就要有勇气才能走下去的。那这一共七个音，这几个音呢、啊？才五个音，那你就去问一问了。因为我们读这个撒加利亚书的时候，记不记得撒加利亚书的时候也有四匹马，红马、红马、黄斑马，还有什么白马？
那怎么说是四匹呢？因为你到了后面，到了第六章呢，就看见还有一匹叫黑马的。
嗯，这四匹马在那里走来走去，和这四匹马一样不一样呢？那我们自己去读一读就可以了，你不用去看神学家说的，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读过了。哎，这四匹马是干什么呢？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平静安息啊。然后耶和华的天使说了，撒加利亚小孩还不知道怎么说，天使就说，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了。这什么意思啊？这四匹马是什么？从犹大王国的亚述、巴比伦、波斯，这些马走来走去，把全地都震平了。耶和华说，你们别急啊，他就说，因为实际上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一定要讲到这个字的心里极其火热，然后我现今要回到耶路撒冷，讲到救世主要来啊，所以这四匹马和那四匹马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你自己去读一读，你想起这个问题，你不用去看参考书，你自己读一读，你就有把握了啊。为什么这样做比较好呢？因为和大家讲了嘛，他也是这个圣经，你也是这个圣经。他们从西方人的神学系统以及他们所受的神学背景，他有一定的解法，他那个解法去读这些东西和我们读出来是很不一样的。
你自己可以去看看啊，这些解经的书，西方神学家解经的书，当他读到撒加利亚的四匹马，他直接就联系到启示录的那四匹马，一定要把它讲成末世的事情，这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撒加利亚书里边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这是为了救主来到锡安，来到耶路撒冷所做的预备的四匹马，把天下都震平了。和启示录这里讲的完全是两回事儿。
其实至少不讲别的，你1500年是没有什么改革宗神学的，就是读使徒的书信，跟我们一样，对不对？你仍然可以这样做的。那第六印来了，哇，第六印就热闹，地炸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哎，这个多加当然它就有它的解法了，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是吧？他在天上看，他看见地上的状况，这个地上的状况怎么回事呢？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啊，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君王臣宰富庶将军壮士一切为奴的，包括川普啊什么马斯克啊都藏在山洞里。哎呀，谁能躲避呀、啊、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呢？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子到了，谁能站得住？这个日子来了没有？还没有来，还没有来。那这个日子是启示录才讲的吗？不是，看主耶稣怎么讲的，这我们都很熟啦。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大概是22、24，我忘记了。闪电从东边发出，但我每次看到这句话，我就觉得很妙，很妙。就怎么会有人读圣经？读到说这句话呢，是表示东方要出一个救世主，他还可以弄一个宗派叫做东方闪电。我第一次听到那个传道人，这个吉姆士，他从大陆回来，他说你知道吗？现在大陆上啊，还有一种叫做毛泽东复活教。我说真的有，但那个教没成气候。然后他说还有一个教叫做东方闪电，那我们是哈哈大笑，这是太荒唐了嘛！哎，可是他真的还能成气候，你看看。东方闪电现在叫什么晓不晓得？改名了，这是全能神。你看到这三个字你要小心一点啊！这休斯顿也有了，那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他怎么说呢？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那些日子的灾难过去，一过去，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这个确实是还没发生的事情，而且在天上再一次更详细的告诉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是没错的。 我们还在这个日子以前，对不对？但刚才讲的东西可能都已经过去了。然后人子呢，有能力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
那既然启示录的话和主耶稣对使徒们讲的话对上了，你就要记得了，以后所有一切的预言应该都能够对得上。要是有人跟你讲一个对不上的故事，你得小心点。
那这是第六印了。那第七印呢？此后啊，我看见啊，天使站在地的四角，他就站在天上看，对不对？那你要记得，在这些事时候，这些事情在进行的时候，那个什么宝座啊、天使啊、活物啊，还有那24个长老，是不是还在那唱歌啊？还在那唱歌啊？只是这时候天上有些的指令，那地上就发生事情了。那这个事情有点奇怪，没办法解释的。什么叫做站在地的四角，掌执地上的四风，叫风不吹在地上，还不吹在海上和树上，对吧？那我们一有台风，就是从海上吹到地上，吹到树上，和这个不一样的意思。但是他说底下文就很重要，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话。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这可能是一个中国圣徒，我不知道。他就像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这个还是不懂干什么，等我们印了我们众仆人的额。那这些神的众仆人呢是谁呢？他就看见了各支派啊来受印的数目有144000。那除了他们受印，还有谁受印呢？这个印就是神仆人的印，对不对？羔羊的印。还有谁啊？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广东老潘站在宝座与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宝座上我们的神，归于羔羊。嚯，这你明白是谁了吧？这些人都是啥？我们这些人是什么？受了印的人。这是神要印我们。他为什么要印我们？因为我们常常说，哎呀，在那边手拿棕树枝唱歌，你忘了
我们在宝座和羔羊面前干什么？
是要给你身份证，这个天国的身份证印在你身上，那是到了天上才印嘛？那你还不知道。总之呢，有天使印，那个天使印的时候，他看是在天上，等一下，不见得是这些回事了，那就有长老来考约翰了。对不对？犹太人里面是真的是这样啊，外邦人是没有数目的，你看见了没有？那长老就问了，对吧？问约翰了，这些人是谁啊？就他们常常就有人批评我说，你讲道就不要问问题，讲道问弟兄姐妹这个不敬虔，就圣经有例子的，对吧？约翰到天上还被人家问呢。那约翰说，我不知道，你知道啊。这长老就说，这些人从大患难里面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的殿中侍奉他，对不对？底下的话我们都知道啦，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那这个东西老潘你有没有份呢？你有份啊。你说我没从大患难出来，哎，你脑袋上一个大患难，对吧？最近又有个大患难，是不是？人家还跟你打官司，你的患难多了。这个所谓的大患难就是神量给我们每个人的试炼，感谢主他没有给我们很大的试炼，可是你在一切的试炼里面呢，你持守了你的信心，叫大患难。要不然你不在这里头，你到了天上又饿又渴，还有日头和炎热，那干什么呢？对不对？因为做宝座的羔羊必牧养我们每一个人，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那这是到天上的事，在地上的事啊，看起来像是在天上，对不对？但你要记得这个，就看这个连续剧的有本事的，就我不能跟我太太一起看电影，她老是看不懂，她可把我女儿烦死了，我是拒绝跟她一起看，她一下她就转不过来了。小孩都看得很懂。你要知道，天上的事，地上的事。现在呢，天上地上是好像混在一起。总之有一大堆的人印了印，那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讲他印的事情？你要到揭开第七印的时候，你才知道怎么回事吧。他就说，又讲天上，天上极静，约有2刻，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众圣徒的祈祷又来了，什么乃灵的祈祷啊，丁青的祈祷啊，通通在那个金坛上香的烟，众圣徒的祈祷。突然干什么？把 把这整个的祈祷啊，香炉的香啊，往地上倒，哗，这一倒就是什么？神啊，你为我们伸冤的时候，对不对？这一倒下来不得了了，你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在宝座的四周就有什么雷轰大声闪电，对吧？宝座的四周都坐得多不舒服，因为那里边都是神所积蓄的愤怒，这是圣经讲的。他不要我们积蓄愤怒，对吧？不要我们含怒到日落，都交给上帝。为什么？上帝积蓄愤怒，他有报应的一天。这下不得了啊！就往地上一倒，他这个倒的时候是有顺序的，对吧？先吹第一个号，让那个袍与火掺血丢在地上，这个都是三分之一的灾。什么叫三分之一的灾呢？他就来说了，地和树和海啊，你明白了？刚才说啊，什么叫做不可伤害？因为等一下要伤害的，都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那我们现在快要看见了，因为他们最近在讲的什么东西啊？大西洋的这个洋流快要停掉了。他们说一停掉不得了，这个贸易风一停掉，那非常严重了。然后什么 Doomsday 冰川要化了，是吧？你们去阿拉斯加看过？谁去阿拉斯加玩过了？丁青，你们去坐过那个游轮没？那个冰川真的是很大很大，是吧？照片上看不出来了。那一个 Doomsday 下来就可以让你这个海水涨了两尺，是不得了的。他们冰块化得非常非常快，所以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个考古学家的乐园。因为什么格陵兰啊这些地方啊，南极啊，你以前你认为他们上面没有东西，上面东西可多了，都盖在底下，还有海里边的东西现在都出来。为什么？洪水都灭的，特别特别大的建筑都是那个时候的。好了，还有什么烧着的大星？这个烧着的大星叫做阴沉，有没有人中过阴沉的？实际上有的，这个阴沉现在还可以买得到的。它就是一种草，它有装饰用的，它的根很苦，开黄花，有兴趣可以去找啊。那颗星叫做阴沉，就麻烦。但这个有没有淋到地上？还没有。这些是好像是真实的事情。那就死了很多人，水源也变苦了，这个问题真的是很严重，对不对？然后呢，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啊。那这时候他看见一只鹰飞在空中，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哎，还有三个号还没吹了，你们住在地上的名干什么？不是圣哉圣哉圣哉了，天上是圣哉圣哉圣哉，地上是什么？祸哉祸哉祸哉。那这个东西是到启示录才讲的吗？不是，哎，一样的嘛，主耶稣讲的嘛，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哎，这表示什么？地上有没有选民呢？有啊，救恩是不是还在啊？还在啊，只是为了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然后他就说了，刚才有没有有鹰飞在天上，尸首在哪？这是主耶稣的话，主耶稣也是讲鹰也必聚在那里，有一个活物就是像鹰的，是不是那个我就不知道了，那也许是他的徒弟。那些日子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讲的一模一样。就刚才启示录的这个啊，第五支号啊，四支号是一样的，
你看看是不是？你要明白启示录要和主耶稣和使徒的吩咐连在一起啊，你不要另外去发明个故事哦，这个要很小心哦。
然后人子的兆头要写在天上，然后第五个啊，就有一个星从天上哇撞到地上来了。这时候出现一个词啊，叫做什么？无底坑。无底坑的英文是什么？ Abyss。 有的电影叫 Abyss，无底坑啊，深渊呐、啊，最深的地狱啊，有什么东西啊？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那个钥匙怎么赐给星星呢？这个显然是讲天使之类的东西。但是总之，无底坑是有钥匙的。那无底坑本来是关的，对不对？那无底坑在福音书里面出现了没有？主赶那群猪，那群猪就跟主讲话了，说不要到无底坑里面去啊，对吧？我们现在做教会大锅菜流行做东坡肉，尤其我们那个姚弟兄，他那个东坡肉烧的是真好，我怎么学学不会，就我学不会，我就说我这个叫做格拉森肉。格拉森肉是什么？六千只猪飘在湖里面， 后来主耶稣被赶回去，那门徒还要过海，那过海之后都是猪啊，那干什么呢？捞上来做这个格拉森肉，对吧？那这个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就开了无底坑。这无底坑里面是什么东西啊？首先有烟，然后有蝗虫。这几天他们就在讲了，说中国空军那个 air show 真好看，可是地上那个雾霾太深了，就看不是太清楚。然后蝗虫从烟中飞出来啊，有能力赐给他们不可伤害什么地上的草，又来轻误一切树木，唯要伤害那什么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刚才那人不是在天上吗？怎么现在老攀到了地上了？所以你知道吧，这东西啊恐怕不是这么读的。他在天上盖的印记你可能还活着，对吧？现在王云身上已经有一个印记，这种看不见。我以前有个好朋友，他就教我，他说我教你这个东西很重要， black light
黑光，
这已经现在不是秘密了，凡是弄古董的人都要会这个东西，弄古画的人都要弄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 UV light， 不一样光波的，但是不一样的光波往这个画上，往这个古琴上一照，哪个地方修过他都看出来，对吧？我们看不见老潘额上的印记啊，天使看得见。那个印记虽然说是在天上印，可是这些人还在地上嘞。我们与大家一起在这个苦难里面，是不是？那额上没有印记的人，要受各种痛苦五个月。
那你想想看，假如这时候的地上圣徒都已经上去了，都上天上去盖章了，地上只剩下没有印记的人，干嘛还吩咐天使呢？这不明明表示那些额上有印记的人也在地上吗？虽然有些可能上去了。
那这个话都讲得非常非常的形象的。那个时候啊，当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那个时候就没有人讲什么了，养生啊，对吧？那这些蝗虫啊，他就形容了蝗虫的形状，然后他就说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希伯来话叫做亚巴顿，希腊话叫做亚波伦。这个亚巴顿亚波伦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讲那个行毁坏可憎者，那个行毁坏者 destroy 无底坑的使者。也就是说呢，这个撒旦的势力被放出来，从哪里出来？从无底坑出来。他有一个钥匙先把它关着，什么时候关着这时候还没讲。你晓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查？你晓不晓得？我们前两天我在和多多他们在讲话，讲到启示录，讲到千禧年，我说你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这个撒旦从坑里面爬出来几次啊？多多很聪明，他一听他就听懂了。你如果说千禧年那个东西最后才发生，那怎么现在就已经开始往外爬呢？怎么现在就已经有钥匙了呢？是不是？所以他这个是撒旦是分批出来的，但这个时间很短了啊，这个是已经减少了的日子。啊，你说怎么？
撒旦不是现在到处的？
那就是，就是。
撒旦是个端的角度。
对呀、啊，就是他现在是撒旦松绑的时候，那个时候曾孙有没有被非利士人捆？他就说我要出去动动手脚，他就出来。现在是撒旦的势力是越来越大，圣明的势力是越来越小，而且撒旦的势力根本就与圣明的势力结合，圣明就开始要做加尔文做的事情。啊，但实际上是被撒旦利用。总之我们都查过了，这到了第五个号一吹啊，到第六号要吹的时候呢，那就是一样灾过去了，还有两样灾要来了。哎呦，糟糕糟糕，我有听见声音从神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说什么？你要注意底下这个动词，把那个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乖乖，这是好消息是坏消息啊？祸灾祸灾祸灾，本来被捆绑，什么时候被捆绑的？那你注意这个捆绑这个字，你就开始明白启示录。为什么捆绑？谁说的？主耶稣讲的，讲了两个地方，晓不晓得是什么地方？那个时候法利赛人说的又靠鬼王赶鬼，主耶稣怎么讲啊？我如果靠鬼王赶鬼，你们的徒弟是靠谁赶鬼呢？对不对？你要捆绑，
中文翻的是捆住啊，
捆绑壮士才能够抢夺他的家财啊。主耶稣来是捆绑撒旦的，是除灭魔鬼作为的。然后他跟彼得讲，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你。然后他又说了， 你们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了，在天上也释放，这个捆绑与释放指着什么而言的？你摆到这里你才知道，因为我们一般讲你就看那句话看不太懂，我们勉强能够说，哎，每个人都是在捆绑里面的，你如果不把福音传给他呢，他就仍然在死亡与罪的捆绑里面，有没有错？没错，你传给他呢，他才有可能得救。但实际上他这个意思啊，教会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教会释放了在天上也释放。如果他是针对撒旦的势力来讲，这里所说的释放与捆绑啊，捆绑是说教会强盛的时候，释放是说教会衰败的时候，捆绑是说在社会上在人间有复兴的时候，释放是什么？人间有败坏的时候，就像现在的美国现在的社会上一样的。我们在国内东北开杂货店那个弟兄，他发给我个视频，这视频是哪儿呢？他说是第六街的警察，他看了吓了，说哇，你们是美国真的，这是真的是假的？第六街是什么？就是奥斯汀大学，奥斯汀大学那里有第六街，第六街上面都是一些酒吧啊，所以学生都那去喝酒，所以你去奥斯汀啊，这个小孩除非他还有办法，还是不要往那送。他是 big party school， 那时候布许的女儿就是在那里被抓嘛，他喝酒啊，未成年啊，什么什么，那警察可凶了，他们在街上打架，那个警察来了，这警察都是会空手道的，有一个女的好壮啊，他们就可以把那个人就这样，而且大胖子他们把他翻在地上啊，捉着捉着呢，要是有人不服气，你就再刷一个，都刷在地上，刷在地上呢，那个等一下他们你就奥斯汀就看见那些骑马的警察里面高头大马的五匹马把这些人都围在里面，就外面的人不能进来。哎呦，这个杂货店弟兄看啥？他说真的是假的？我说这当然是真的。他说你们美国警察这么狠呢、啊？是啊，那美国不要落在法律底下，那真的是吃不了兜着走。那个捆绑啊，那个释放啊，这个时候的释放就是他前面所说的祸灾，祸灾，祸灾。他们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这个撒旦有一个很大的运动要出来，到底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约翰光说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然后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就像那些蝗虫一样，形容的是一模一样，出来的火焰硫磺，有人说他是看见现代武器，哎呀不知道，反正够巧的了，现在是随时可能打起来的，是不是啊？底下要注意了，这马的能力是在他的口里，凡是在他的口里就是在他的学说上，在他的尾巴上都是在他的武器上，这尾巴像蛇，有头用以害人啊，就不用去再解它。但你注意的是什么？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干什么？仍不悔改，仍不悔改。什么叫做不悔改？继续我行我素。那这个是我们一定会看见的。很多人在讲一件事情，就说哎呀，主来以前教会会有一个大复兴。我老问他说你这个从谁来讲？他说传道人都这样讲。传道人哪一个圣经这样讲？哪里有什么大复兴啊？有大灾难，有祸灾，祸灾，祸灾，地上的人怎么样？那个灾越大他越不悔改。这个是我们从圣经里面读出来的，这不需要人家跟你解释，只是你要去注意这些地方，是不是？好了，我们今天就暂时先讲到这个地方啊，因为还有一个灾，还有一个号，还有七个碗，这些东西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主耶稣讲的为选民的日子那个灾难要减少了，可是那个灾难的实际的情况都是约翰在启示录里面看见的。这个启示录里面所看见的，到主耶稣讲
地上的情况，或者但以理书里面所说的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一载二载半载，
天上的事情没有变，天上的事情仍然在继续，只是天上每一次跟他讲地上的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从老远开始说，再把从前的事情讲一遍，这个我们下次就会看见啊。所以呢啊，我也不是说这些东西要反现在的解释什么，不是，那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说，当你一遍一遍把圣经这样读过去的时候，它在你里边会成型，你会知道，你也不会跟着世界上种种的说法乱跑，因为没有必要，这是神给我们的话，我们自己去读就可以了，对不对？这是你要知道怎么去注意它。这些明明在天上的事情，还有在天上印了记的人，怎么在抬在地上呢？啊，这主来以前有没有大复兴？没有大复兴啊， 我们现在好多的说法都不对的。启示录里面能够读到以色列国复兴吗？没有，读到的东西刚好相反。好，但是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让媒体做一个祷告，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讲，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因为唯有你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主啊，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你把将来必成的事已经告诉了我们，为了要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能够信心坚定，不被地上各种的说法追得飘来飘去，也不让我们好像老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主啊，真正有福的人是不但是蒙你罪赦免的，而且是知道我们预备要见你的。求你把这个把握，这个天上的意象能够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活在今天地上的时候能够挺身昂首等候人子降临的时候，也让我们知道在剩下短暂的岁月里面怎么样在你面前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让你要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工作速速的做成，让我们见到你的时候也是和这里所说的一样，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在那里哈利路亚赞美你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圣名求的。